所以作者在利用宝玉跟黛玉在对话的过程里面讲到红绡帐里如何改成嵌纱窗下的过程里面，一步逼到最后变成黄土笼中清河薄命，很明显讲到是黛玉。所以黛玉听到说嵌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笼中清河薄命的时候，他心里面吓了一大跳，他就不再讲话了，因为他发现好像这十六个字变成他命运的一个符咒，已经变成了他的挽歌了。因为他本来跟宝玉在改来改去的时候还是为了晴雯在改，改来改去改到一个状态，他忽然发现改成这个样子状况哀婉的不是晴雯，而是他自己，因为变成了嵌纱窗下我本无缘。因为嵌纱窗刚好就是黛玉的窗户，那我当然是宝玉，我本无缘，我们有这么多的情感，原来他讲的是公子多情，对不对？可是多情可能无缘，我们看到这是青春的一个最大的哀婉，就是也许有缘可是可以完全无情，它是一个悲剧。可是完全多情可是可以完全无缘，又是一个悲剧。可是在青春的王国里，他所相信的完美宁可是多情可是无缘。在现实世界里告诉你可以一点情都没有，可是可以一辈子就是缘分，那是另外一种缘分。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其实我们大概就弄清楚一种悲剧了，就是《红楼梦》坚持的悲剧并不在于后来缘的长短，而在于那个情的深重啊。所以原来他讲的是公子多情，现在他改成我本无缘，是宝玉自己在领悟，他跟这个女孩子从小睡在一个枕头上长大，这么亲的关系，可是他忽然发现这么深的情可是在现实里是无缘的。或者我们今天在民间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有缘可是无份，那你怎么去处理情跟缘跟份之间的关系？也有人有这个份，有这样的名分，可是其实也可能无缘。后来的宝钗其实是如此，因为她嫁给了宝玉，她其实有这个名分，夫妻的名分，可是根本没有缘在一起。所以因此情跟缘跟名分又变成了三个被分离的关系来看待。所以作者很细心的在讲青春到底执着什么，青春执着的绝对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说是不是自我燃烧的足够热烈。所以从公子多情最后就改成说领悟到我本无缘，那黄土笼中当然讲埋葬啊，黄土是在讲埋葬，清和薄命，这个清这个字特别注意，所有亲近过的人都可称为清。古代的这个字是在《世说新语》里常常出现的，叫一个很亲近的人用亲亲亲啊这样的字，所以这个字其实是很江南的字啊，非常江南的字。我记得好像有跟很多朋友提到过，在江南的花神庙的对联里面用到这个字啊。花神庙常常在讲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啊，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那这个青青指的是说你一生当中会接近的人，所以很江南的字。我用江南的意思说在某一个北方的文学里比较少看到这种缠绵跟委婉的感觉，而这个青这个字很，它从发音上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小名的感觉，就是你会念到一个人的很私密的小名。所以当你读到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让你吓一跳，因为它是卿卿如晤，意应卿卿如晤。那个卿卿两个字在这个文学史上其实是值得去挖掘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很私密的感情。所以你觉得林觉民是一个悲壮的要走向革命的烈士，可是当他对一个女子讲到卿卿两个字的时候，他的温柔性就出来了。所以那篇文章变成了一个极度美学上的文章，因为刚刚新婚的男子对他的妻子叫青青，所以青青这两个字如果大家有机会慢慢看，其实宋词里也有出现过，也很多青青这两个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讲到青和薄命，而青本身很中性，我们发现他有时候用在女性身上，其实有时候用在男性身上，他都指很靠近过的生命，有过私密的情感的生命都叫青青。 甚至在后来伪造的苏武李陵的告别诗里面也用到清这个字，所以他也是，他只是在讲一种悲壮情感之外的比较私密的个人委婉的情感都会用到清，其实就是你，可是你太中性了，所以清这个字多一点情感性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文学有时候很有趣，就是看到那个用字啊，看到那个用字的特殊性，或者在王羲之他们的书帖当中常常也会出现清这个字啊，清如何如何，说你最近身体好不好，有一点平等，有一点疼爱，有一点私密的情感的牵挂的人，他就会用清，用到清这个字。所以清和薄命，这个时候这四个字的意义就不太一样。所以看到从某一个角度，黛玉这个学妹是比宝玉这个学长的文学成就要高的，就是他把红绡帐里啊，这些字改成下面这个句子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句子啊，所以特别我希望大家看到他改的这个过程。